要来预备心，来听神的仆人向我们来传讲今天的信息。我们先来看今天，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壮士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账。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与我收集的，就是分散的。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平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边打扫干净，装饰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好，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邓牧师来证道。他今天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没有中间路线。
弟兄姐妹平安。有一个德士司机，他驾车是夜班的车，所以大概凌晨两点多经过乌节路，就看到一个女生在那边招手，他就接她上车。女生说要到蔡厝港那边去，那么这个司机就开车，那大概到了这个蔡厝港的这个主屋区，他就开始慢下来，没想到女生叫他继续往前开，再直走，还没有到，那么再继续走，然后说再转弯，转左，来再转右。然后一段时间，车大概开到一个很黑暗的小巷，阴森森没有人的地方，他就说：“小姐，要到了吗？还要转去哪里？”却没有人回应。他弯一下车后镜，哎，怎么没有人呢？他紧急刹车，转头看一下，只见到车后面留下一堆叶子，没有一个人影。这时候他往窗外看，没想到自己就在坟场外面。当然这是一个以前听过的鬼故事，若有巧合纯属虚构。那为什么今天我要讲鬼故事呢？希望你今天听到不要只停留在这边这个鬼故事。那今天你相信有鬼吗？你怕鬼吗？究竟有没有鬼？当然基督徒我们认识真理，相信圣经之后，我们知道有真神也有魔鬼，有圣灵也有邪灵污鬼。鬼并不是人死后变成的鬼。华人说七夜半鬼门关开了，许多孤魂野鬼好兄弟一年一次出来游荡找朋友。 所以不要给他找上。那你相信这些吗？究竟世界上真的有没有鬼？今天我就跟大家讲鬼故事。波不是人死后变成的鬼，没有这回事，而是圣经中耶稣赶鬼的真实事件。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描述耶稣赶出一个叫哑巴鬼的这个人，把他身上的鬼赶出来，众人议论纷纷，讨论究竟耶稣靠着谁来赶鬼。那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四个属灵的事实。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敬拜你，更能够这时候一起打开你的话语来一起思想属灵的征战。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体会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当年怎么样面对这个邪恶的势力，也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怎么样得胜撒旦魔鬼。也就求主帮助我们通过你的道，我们信心跟建立，晓得怎么样在主面前做一个主你所喜悦的儿女，在一切事情上，在真理，在知识上有长进。求主恩待我们这段时间，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你的圣灵亲自引导我们明白真理，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掌管讲台，掌管每个听的人，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首先我们说，这是一场真实的属灵征战正在进行当中。从十四节到十八节，我们看到一场真实的属灵征战正在进行。那今天我们说很多人就是说讲究科学理智，我们说靠科学求证。一些人不相信有灵界这些事情，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看得见的物质才是真的，人难以解释的事情只要我们用科学研究终究可以找出原因。所以这些人不相信有神灵鬼怪，没有宗教信仰，他们不相信有神有天堂有地狱，什么属灵征战什么罪，他们认为这只是基督徒面对一些冲击心理的一种反射，一种反应，一种投射，好像一个假想敌，一个假想的敌人，根本没有甚至也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不相信有什么魔鬼邪灵的攻击。真的有邪灵攻击吗？这个时代属灵征战真的有吗？或者只是一种心理作用？不过我们看圣经这点清楚告诉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在面对一场属灵征战，虽然是肉眼看不到，然后却是很真实的，很可怕的。你不觉得你可能不会面对，不会对抗。我们的敌人不只是一股所谓一股势力，好像这些星球大战那种恶势力，而是真实存在的一种能力，那是一个堕落的天使长魔鬼撒旦。那我们知道天使是服役的灵，是神给这位天使长极大的尊贵和荣耀，有崇高的地位管理一些天使，但是他因为骄傲不守本位，要与神同等，结果背叛神，天使长堕落成为魔鬼。那今天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这个被鬼附的人，耶稣把他身上的哑巴鬼赶出去，鬼出去了，那个人立刻就开口说出话来，众人感到很惊讶，这个人原来是会说话的，只是被鬼附了之后呢，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这也可以给我们看到魔鬼对人的捆绑和毒害，使人失去自由，失去那种原本应该有的功能，他变成哑巴。那现在因着耶稣释放他，好了，他说出话来，众人一定感到很惊讶，为他高兴欢呼。然而竟然有人开始在议论，在毁谤，在攻击耶稣，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那这些人明显就是反对耶稣的人，他们污蔑耶稣把圣灵拯救人释放人的工作说成是邪灵的工作，那是亵渎圣灵。他们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那别西卜原文就是苍蝇的巴利，巴利是主人，也就是苍蝇之主。别西卜是腓力斯人敬拜的苍蝇神，苍蝇之王。那旧约时代我们看到以色列国的亚哈谢王所求告的巴利西卜。那这里说到亚哈谢在撒玛利亚有一天从楼上的栏杆掉下来病了，他就差遣使者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那么他说这病能不能好。那当然上帝就借着使者来对以利亚说，起来去引作这个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 以哥伦神巴利西部。那难道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是提醒他。好，后来我们就看到说，犹太人他们把这个巴利西部的语音稍微改变了，成为别西部，成为撒旦的别名，也就是鬼王。所以这些人就指控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部赶鬼。但是耶稣晓得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如果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么能站立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部赶鬼。换句话说，如果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部赶鬼，就好像鬼王大鬼赶小鬼，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就站立不住，撒旦这个邪恶的势力就会自我毁灭。那撒旦会这么笨自相纷争吗？不可能的，撒旦不会自己打自己。所以耶稣赶鬼的能力肯定不是来自撒旦，靠鬼王赶鬼。那下面二十节就说明他赶鬼是来自神的能力。很清楚的，这个被鬼附的人是靠着耶稣行神的能力，把他身上的哑巴鬼赶出去，能够开口说出话来。显明耶稣的能力不是靠着鬼王赶鬼，是神的能力，圣灵的工作。不过他们却诽谤耶稣和鬼王别西卜是站在同一阵线，说他的能力是来自撒旦，不是从上帝来的。那当时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今天基督徒我们同样面对许多试探，能看得见的金钱、真实的一些东西、物质、名利、享受、权势，这些东西可以把我们击垮。我们有肉体的软弱和挣扎，我们面对肉体的情欲、欲望、贪心、自私。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是与情欲相争的。那其实在这些背后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与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魔鬼征战。使徒彼得曾经这样描述说，我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保罗也强调说，我们并不是以那些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是一场属灵征战呢？打电子游戏机的人他们都知道，要打仗先要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有什么 power、 什么功能、用什么武器，他是哪一级的高手，才可以好好的去打这场仗。我们要用什么适当的武器来还击。那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怎么能够可能打赢呢？同样的，基督徒我们也必须知道，我们活在征战当中，我们知道敌人是谁，才不会掉以轻心，轻敌靠自己就完了。其实约翰一书很清楚说明，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使徒约翰说，我们属神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其他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是神把我们从这个魔鬼撒旦手下拯救出来。那今天当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就要把人从黑暗的势力里面、魔鬼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坦白说，这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有时我们看到说，一直去传福音或者领人归主，不是那么很多的难主。的确，要带领人信主，让他蒙得救，要装备他、栽培他、建立教会，都是不容易的事情。这是一场场的真实的属灵征战。我们会面对肉体和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等等，那这些都是属灵的征战。当我们有时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出人意外的事情，或者受到莫名其妙的一些攻击、人的诽谤，或者冷言冷语要打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灰心，让我们失去侍奉的热忱和动力。那遇到这种状况，同样都是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要靠自己，以为有自己的足够的意志力攻克己身就能够胜过，坦白说，你我很软弱。正如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歌《坚固保障》，他那边有一句话说：“我若单凭自己的力量，知道是难以相对抗。”是的，我们面对是属灵的征战，要怎么样能够胜过、突破困境？怎么样来胜过撒旦魔鬼、胜过各样的属灵征战呢？我们必须先认清自己没有办法在这场战争里面靠自己得胜，唯有转向那唯一有权柄和能力胜过恶者的那位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看第二个属灵事实，谁可以胜过撒旦？唯有耶稣，他有这个权柄能力能够胜过撒旦。那耶稣在这里反驳他们，你们说我是靠着鬼王赶鬼，那你们的子弟，你们的学生在赶鬼啊，他们靠着谁呢？难道是靠着魔鬼王赶鬼吗？那你敢这样指责他们说，如果你要指责他们这样说，你们也是靠着鬼王赶鬼，他们就要成为你们的法官，断定你们的是非，判定你们是乱七八糟乱说话。但是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那神的能力赶鬼在原文是我若靠着神的手段赶鬼，在英文圣经钦定本也是这样翻译说， But if I with the finger of God cast out devil, no doubt the kingdom of God is come upon you. 是的，我是靠着神的指头赶鬼。那为什么耶稣说我要靠着神的指头赶鬼呢？那这是出自出埃及记第八章的背景。刚才我们所读的情境文就看到说，神透过摩西亚伦拿着神的杖施行实在中的一些神迹，惩戒那些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的法老和埃及人。那摩西亚伦就用神给他们的手中的这个杖行了神迹。那当然法老术士也一样可以行，无论是第六章第八章第六节第七节都告诉我们摩西亚伦怎么样行，法老的术士也一样可以行。那么但是到了第八章十六节，耶和华叫摩西拿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埃及遍地变作柿子，那些跳蚤这些咬人的这个寄生虫。所以十八节就描述法老身边的术士，他们想要用邪术生出这些柿子这些跳蚤来，却是不能够。他们可能也一样想要施行法术大力的击打地上的尘土，但是怎么都变不出来。所以这时候术士怎么样，只好向法老承认他们不行。所以十九节，这些行法术的人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这是神的手段，这是神的手段。十九节原文这个神的手段也是指神的手指，同样在英文翻译也是 This is the finger of God。 那耶稣在二十节说，我都靠着神的能力赶鬼，我都靠着神的指头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那为什么耶稣说我用神的指头赶鬼？法老那些术士说，我们没有神的手段，好像失去了那个能力，那个能力是从神来的，他们没有办法。显明耶稣行的神迹是可以分辨清楚，像摩西所行的一样，是神的手段，神的指头，和行法术的这些术士不一样，来突出耶稣是靠着神的能力，神的手指头赶鬼，是出于神，不是靠着鬼王。就像诗篇说，我观看你手指头所造的天，好像神用指头所造的天，对于神来说就是这么简单，神的指头行神迹就是那么简单。耶稣就是这样靠着神的能力行，显明神的圣灵的工作，神的国降临在他们中间的一个记号。然后接着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耶稣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二十一节说，壮士披戴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那这里描述一个壮士，但是有另外一个比他 更壮的，就夺去他所依靠的一切。那这里的壮士，前面那个壮士就是指魔鬼。那魔鬼把人的身体当作他自己的住宅一样，更正确是指人的心，人的心是被魔鬼占据的地方，人的心受撒旦控制，以致做出许多违背良心、伤天害理、道德败坏、违反真理的事情。耶稣这里说什么？就是一个人身上被鬼附，把鬼赶出去之后呢，需要先制服鬼王，才能够先制服鬼王，才能够把他俘虏的人救出来。意思说要解除这个魔鬼的武装，就像我们中国人说，擒贼先擒王。耶稣说要把鬼王制服，因此既然如此，耶稣怎么可能靠鬼王赶鬼呢？装饰披戴整齐表示 魔鬼是全副武装的，准备随时侵略攻击那些可以被他吞吃的人，看守他自己的这个圣地。那我们说魔鬼是很狡猾很聪明的，他知道怎么样控制一个人。你想人最脆弱的是哪一个地方？他就是占据人的心，攻击人生最脆弱的地方就是人的心。所以难怪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里说他 有一个比他更壮的胜过他，这个更壮的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剁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章。能够打赢魔鬼的人当然比他更壮更大，耶稣拥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和能力对付他。所以既然耶稣比魔鬼更大更壮，因此当我们讲到魔鬼邪灵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太过高估魔鬼的能力，免得我们说哇魔鬼我们怕他，免得我们自己害怕担心失去平安。是魔鬼能力比我们强，但是他能力比不上耶稣，耶稣能力高过他。当然我们也不要太低估魔鬼的能力，哎呀不用怕，没有魔鬼没有这些东西。你真的没有吗？你真的知道没有吗？你真的厉害吗？你可以胜过他吗？不要轻敌哦，不要以为说科学时代什么都不相信，你可以信你的，你可以保持，但是我奉告你这是真实的事情。千万记得我们不是靠自己，靠自己就能够抵挡魔鬼，是靠着耶稣抵挡他，我们就能够胜过他。圣经提醒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你怎么抵挡魔鬼？用刀用枪吗？是用坚固的信心。保罗也告诉我们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虽然魔鬼的能力比我们大，但是他的能力比耶稣小得多。魔鬼不是什么都能做的，他有所不能的，那只有耶稣是无所不能。魔鬼已经被耶稣打败了，而且是彻底的被打败，永远是耶稣的手下败仗。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说成的，他就失败了。那我们靠着主就不怕魔鬼，靠着主的话语坚定相信圣经宝贵的应许，就能够胜过他。因此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你们逃跑了。魔鬼是欺善怕恶的，你抵挡他就跑，你怕他就来了。那么约翰一书一章四章四节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感谢上帝，在我们里面的比他世界上的更大。谁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你有圣灵，你真的重生得救，你根本就不需要怕魔鬼。感谢主，耶稣拥有一切胜过撒旦的权柄和能力，撒旦在他面前是一无所有。我们信靠耶稣，在主里面可以完全放心，依靠他的保护和眷顾，靠着主的能力得胜魔鬼的试探，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完成神所交付我们的工作。第三，我们看属灵的征战中没有中立的地位。23节到26节，特别23节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那在和本的新译本是这样说，不站在我这边就是反对我的。你不站在主这边就是反对主的，不跟从一起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这是和本的新译本。那我们说瑞士啊，瑞士这个国家除了出名的一些是什么？乳酪、巧克力、钟表，还有美丽的风景。不过最出名的还是他们的中立性。那世界在瑞士在世界第一次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当时整个欧洲都卷入战争里面，不过瑞士却一直坚持做他中立国的身份，不参与什么。那我们今天在这场属灵征战里面，可以像瑞士一样选择做中立国，站在中立地带吗？那耶稣用比喻讲第三个属灵事实，就是在属灵的征战中没有中立地带，没有中间路线，你不是向左就是向右，一个人不是站在耶稣这边就是站在撒旦那一边，没有中间立场。当鬼被赶出去，在外面飘荡过来过去无所事事，然后后来他就决定回去那个被赶出的地方，那个屋子，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再进去。 想不到这个屋子竟然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任何防守，里面是空荡荡的。这只鬼不只是自己进去，还带来了另外七只比他更恶的鬼一起住进去。圣经说，结果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这里就告诉我们，不要保持，不能保持中立的立场。我们必须在撒旦和耶稣之间做出抉择，让耶稣掌管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生命的主，还是允许撒旦在你里面控制你的生命。其实我们都握在那二者手下，是神怜悯我们，把我们从撒旦手中拯救出来。那这里说形容人的灵魂被洁净以后，也就好像说脱离魔鬼的捆绑，好像啊，如果没有让永生神耶稣基督住在他心里面，生命没有让耶稣来掌管，心灵里面还是保持着那种真空状态，其实是很危险的。我什么都不信，我什么都没有，那更危险。那个被赶出去的乌鬼找不到安歇之所，就回到原来的地方，看见里面是空荡荡，没有主人，就另外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那人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糟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确保你已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他是你生命的主，让主在你心中掌管你的生命。不要以为说在教会已经很久了，我已经受洗成为会友了，也参与教会的活动，认识很多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一起鼓励，很热心侍奉，去关心，去探访有需要的人，一起为主做见证，就够了吗？当然这些都很好，在人看来是一个很好很不错的基督徒，但如果没有真正在耶稣在你生命里面做主，这些在神看来只是华而不实，好像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但是里面空无一人，没有一点生气，没有主在掌管防守，那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不过在很多所谓基督徒身上却很可能这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认真反省自己，谁是你生命的主，掌管带领你人生的道路，这是很重要。那我们再次思想耶稣的话，不站在我这一边的就是反对我的，不跟从一起的受拒的就是分散的。中国人有一句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不合志不同不相为友。他就说两个人选择不同的道路，就不可能在一起筹划商量事情，两个志向完全不同的人也不可能成为好朋友。我们说合得来天南地北也不够，合不来半句头话，话不投机半句多，相处在一起的圈子不可能勉强在一块。那耶稣在这里就是说，跟从主的道路，依靠主的道，和跟随耶稣跟随撒旦，依靠撒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方向。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另外一种是与耶稣基督敌对的。对于耶稣的福音，对于神赐下宝贵的救恩，没有中立可言。一个人不是赞同基督耶稣就是反对他，不是永生就是永死，你说可以中立吗？情况是一目了然的。亲爱的朋友，人生就是走在一条路上，你可以走任何的一端。如果你跟随耶稣基督，就走向永生，走向天堂，与上帝同行。那如果你不跟随耶稣基督，这条路的另外一端就是万丈深渊的地狱，硫磺的火湖，就是魔鬼撒旦最终的归属之地。今天很多人都喜欢说中立，我要做基督徒以后可以上天堂，但是我要享受世界的一切，一手捉住神，一手捉住世界。在观点上也喜欢中立，谁都不想得罪谁。同性恋 这件事情，有人觉得、哎、你只要觉得诚心觉得对就想做就去做，我们也不要出去 定人的罪。为什么这样的约束，这样的拘谨？当然相对化的东西我们不应该把它绝对化，但是圣经里面那些绝对的事情我们也必须认真的看待，不能够相对化。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一手抓住神，一手抓住世界，两边都要。主的在教会敬拜神，星期到星期六过着属世的生活，当然我们生活是必须的，但是我们用世界的言语价值观行为和信主完全不一样。那我们认真反省，我要是站在耶稣这里，我应该怎样的生活？第四，我们看一下，与主同一阵线就当遵守神的道。当耶稣正说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
有福了。耶稣说是，却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最后这里耶稣说到第四个属灵事实，就是与主同一阵线就当遵守神的道。那耶稣和这些犹太人辩论的时候，这个女人在中间大声喊叫起来，她可能看到耶稣行神迹，把这个哑巴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去，能够开口说话，心里面很激动。那可能他又听到耶稣有能力宣讲天国的福音，很有智慧的勇敢的以这些人来反驳，令他很敬佩。他感到说，哎，如果做这个人的母亲是多么的福气，他的母亲一定 很有福。所以他就不由自主的大声在那边向耶稣欢呼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人真的有福了。耶稣在说话，他打断耶稣的。那耶稣有什么回应呢？耶稣没有责备他，没有反对他的赞许，没有否定玛利亚是有福的。但是耶稣更超越一步，指出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关系，就是属灵的关系。那属灵的关系是比肉身的关系更密切。主耶稣说，那听了神的道而遵守的人才是真正有福气。表示如果一个人如果单单只是在血缘上，虽然在血缘上跟耶稣没有关系，不过他却真正的信靠神，遵守神的道，是神的儿女，在神的国度里面有福气，他是耶稣有密切的关系。相反的，玛利亚或者其他的儿女，就是主耶稣在肉身的兄弟姐妹，如果他们都没有信真神，没有遵守神的话，那么在永恒的时空里面，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些耶稣肉身的兄弟姐妹比不上一个遵守神话的人。他们跟耶稣肉身的关系不如耶稣和那些和他有属灵关系的那么密切，因为属灵关系是比肉身的关系密切。属灵的关系进入永恒，直到永远，永永远远，而肉身的关系只是在今生几十年。同样，有另外一段圣经也说到类似的话，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那里这样说：耶稣的母亲和他兄弟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就告诉他说，你母亲和弟兄在外面要见你。耶稣怎么说？耶稣回答说，听了上帝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这里不是说耶稣不愿意见他的母亲他的弟兄，他在工作，但是哪一些是他弟兄姐妹呢？听神的道又遵行的人就是他弟兄姐妹。耶稣指出一个跟随他与他同一阵线的人，就是听从遵循神的道。我们看到在基督里那种属灵的关系是比肉身兄弟姐妹的关系更重要，因为一个是永恒，一个是短暂几十年。那并不是说短暂几十年就不重要，我们就忽略了这个家庭肉身关系，不要去维系，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过更应该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看重家庭肉身关系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者丈夫妻子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那我们更应该靠着主的恩典，不只是几十年把福音传给他们，为他们祷告，但愿他们有一天也悔改信主蒙恩得救，和我们一起承受永恒的福气。同时这里主的话也提醒我们，不要只是看重人与人的关系。在教会里建立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很好的，参加聚会敬拜很好，渴慕神的道，但是要认真听到，也更应该行道，听了就去遵行，才是一个真正有福的人。那你今天是一个听了道又去遵行的人吗？是遵行神的道的人吗？那我们做一个总结，从耶稣赶鬼的真实事件，我们可以学习四个属灵的事实：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我们认清我们正在处在征战的状态，选择和主同一阵线，站在主的那一方，唯有他有权柄能力胜过撒旦，不是靠我们自己，也不是抓住世界，既然投靠他，就认真的做他所喜悦的事情。有一首诗歌，谁愿在主一方，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取自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不久，摩西上西乃山，百姓见他延迟还没有下来，他们就制造那个牛犊，在拜金牛犊拜偶像。那摩西下山之后看见百姓那么放肆，就站在营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英文翻译本就说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就是谁在主的那边。那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属灵征战， 神刚刚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他们就违背神了，背叛，甚至神差点就要消灭他们。所以神摩西就问了这道问题，谁是站在主这一边？那利未人就积极的回应，神也用他们来惩治这些弟兄，最后他们都归耶和华为圣。那今天同样我们也面对属灵的征战，神也在问我们，究竟你在哪一方？但愿你我都回答，主啊，我永属你，建立在你方。等一下唱的诗歌，愿主谁愿在主一方，主恩为屏障。主啊，我永属你，不只是今天属你，我永属你，建立在你那一方。我们一起祷告。